李渊准备派2000铁甲军跟随着李元霸上四平山。这姑爷柴少提醒李渊说，老人家，有一件事我得给您提个醒啊。李渊说，什么事？柴少说，要您知道吗，这四平山上18国联军，其中有瓦岗军的队伍，瓦岗军的大元帅就是秦琼秦叔宝，而且据我所知，这秦琼他就是18国联军的总元帅。如果元霸要到那里去，两军阵上万一要碰见咱们的救命恩人秦琼的话，可不能让元霸把他伤了啊。要是把这个秦琼给伤了，咱们不就恩将仇报了吗？李渊一听，对呀对呀，是这么回事，柴少，这怎么办呢？柴少说，您老人家只要有一句话可以让我告诉元霸，让他别伤着自己人，那就可以了。李渊说，这还用问我吗？你可以嘱咐元霸千万别伤了咱们的恩公。柴少说，好吧，你把元霸给我叫来。马上把李元霸找来了。李元霸来到这里，先给老爹爹见礼。见完礼之后，李渊就说了，元霸，当今圣上已经降下一道圣旨，准备让你到四平山前去会战18国的藩王，你愿意去吗？
我不知道谁跟谁怎么回事，你要让我去我就去，不让我去我就不去。皇上怎么的了？
皇上让人家给挡住了。
让人挡住干嘛？他不会过去吗？
他过不去了。
他过不去了，他骑马呀。
他骑马也过不去，就得你给他去开路
啊。得我去开路啊。要我去开路那行，
你跟你姐夫一起去。
好，那他跟我一块去。
李渊说，元霸，到后宅去跟你的祖母告个别，明天就上路
啊。好，跟我祖母告个别，昨天就上路。
不是昨天，是明天
啊。明天，对，我这昨天明天老分不开。那好了，那就这么着。
李渊霸在这儿告别了李渊，回到自己的宅院里头，到后边跟老太太独孤夫人去告辞，就是李渊的母亲独孤氏。这个老太太整天在后边有一佛堂烧香拜佛，这佛堂里头啊，正面供的是佛像，侧面墙上挂着一轴画，这画上画的就是秦琼秦叔宝。别敢说把那个琼武大仙那庙给拆了，他们家秦琼这画可没摘。前面有一供桌，原来是每天三遍香的，后来一听说这秦琼还活着呢，这香是不烧了，生怕呀活人受香火秦琼倒运，香不烧了，但是画还在那挂着。每回呢，李元霸到后边给祖母见礼，见完了礼之后，这老太太必定要让他给秦琼那画跪地下磕仨头，而且嘱咐李元霸，记住了啊，孩子，这是咱们家的恩人呐。 那个时候咱们全家呀被一伙匪徒给拦截了，要没有这个恩人救咱们全家的命啊，连你都没有啊。李元霸就记住了啊，对呀，没有恩人救命，我就没有了。后来有时候李元霸呀就跟柴少就问，祖母老说没有恩人救命，我就没有了，那恩人救命的时候，我在哪儿呢？柴少说，恩人救命的时候那阵你还没出来呢。那我没出来我在哪儿呢？柴少说，你那阵正在半悬空中可哪烂逛悠呢。我逛悠什么？你那个时候正找人家呢，看上谁家去好啊。完了我看这儿好我就来了。对，
那如果恩人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呢？不是恩人杀了，是那些个匪徒啊！匪徒要把我们一家都杀了呢，那人都死了，自然你也就来不了了。那我要来不了，我上哪儿去呢？那你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呢？你呀，也兴许掏上到别人人家去了，你呢，还兴许掏上猪、掏上狗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幸亏那恩人把咱家救了，要不然我变成猪变成狗了，是这意思。哎，对了，这李元霸对着秦琼、秦叔宝这图像印象非常深。今天李元霸来向老祖母告别，柴少跟着。柴少先是跟独孤老夫人一说，说明天元霸就要上四平山。老太太一听上四平山前线打仗，这老太太心里边有点挂念呢，对柴少是千嘱咐万叮咛，说元霸这孩子心眼不够用，你可千千万万得关照好了他。他虽然说在疆场之上可能是无勇绝伦，但是人家要是给他一使心眼，他就划不过拐来了。柴少说，这个您放心，我不会离他左右。老太太又着重嘱咐李元霸，元霸呀，记住咱恩人没有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没有他，怎么会有我呢？不是这么说，没有恩人救咱们家的命，就不会有你啊！对对对，没有他救咱家命，他怎么会有我呢？我记住了。我见了他之后，我不打他，我躲着他还不行吗？哎，这就对了。李元霸在这给祖母见完了礼之后，说明了情况，转身回去就准备做出发的安排，明儿一早就走，因为圣旨传下，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儿。李元霸有府中人给他帮着安排打点行囊，准备马匹兵器。柴少呢，晚上回到自己的屋中，他睡不着。柴少心里想啊，这李元霸带着2000铁骑队，要是到在四平山下，真要是跟18国藩王开战之后，我敢断言呐，别看你18国联军，就你们手下那个将官，哪个也不会是李元霸的对手。李元霸这是天赐神力，无勇绝伦。柴少就没看见李元霸说累过，没看见李元霸说哎呦我受不了该歇会儿，从来不知道累。这个人要是到疆场上万马军中打起来，他谁也不认的呀，顶多就能认识一个恩人，能认识秦琼。柴少想，我们贾家楼磕头46友都是瓦岗军的弟兄，都是瓦岗军的主要将领，疆场上交锋难免要和李元霸见面，到那个时候杀红了眼，这李元霸要把我们46友的弟兄一锤一个给砸不死几个，这我柴少也是46友之中一人呐，我有责任呐，怎么办？柴少这可真有点急了，他脑子一转，忽然想出个主意来，立即在灯下铺下信纸，提笔就写了一封书信。这封信是给徐茂公和秦琼写的。这信是怎么写的呢？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我准备要跟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。李元霸无勇绝伦，天赐神力，百万军中肯定所向无敌，我生怕碰见瓦岗军伤了我们46友弟兄，万难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计谋，就请我们46友磕头的弟兄，在征战之时，你们每人头上插一面小黄旗儿。到那个时候，李元霸会认识黄旗，以黄旗为标志，不伤自己弟兄，千万千万。这柴少强调这个李元霸的无勇绝伦，同时又讲了弟兄的义气，告诉他们，你们一人带一小黄旗儿，说李元霸就可以不打了。柴少为了说得清楚，找了一个小短棍，用一个黄布绞了一个三角形的小黄旗儿，他做了个样子，跟这封信放在一起了。
派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柴福，是他最信得过的一个仆人，让他立即骑快马，连夜不停，够奔四平山，送往瓦岗军的营内，把这一封密信送去。派柴福，柴福连夜就走了。柴少呢，这才算心里边踏实了踏实。他这个小黄旗啊，按着那个样子，他做了两面，柴福带走了一面，柴少自己身上还带着一面小黄旗儿，掖到怀里头。转过天来一大早，李元霸已经收拾好了，柴少也收拾好了，两千名铁甲飞骑队早已经列好了队伍，跟着川指官他们这就开始出征。这两千名铁甲飞骑队呀，不光说队伍是精干的，而且每人这弓箭都射得非常好，身上背着弓，插着箭，马鞍桥旁边挂着盾牌，手中拿的都是长矛，这可是一支精干的队伍。队伍往前行进，这个传旨官呢就告诉越快越好。柴少就跟传旨官说，咱先别忙，咱们已经够快的了，您昨天到这儿传旨，今儿个早晨我们就出发，还不快吗？啊，这个路是一步一步走的，咱们骑着马总比步下快，刚一开始啊，咱得慢慢的走，溜开了腿之后，这马才能再跑一阵，跑一阵咱再慢一阵。这传旨官一看这柴少这是李渊的姑爷，也不敢得罪，只好听着柴少的。其实啊，柴少是有意的不把速度放得太快，好给他那个仆人柴福留下上瓦岗军的送信的功夫来。这路上他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起并马双行，一边走着，柴少就跟李元霸说，元霸，这回咱们到四平山去会战十八国的藩王啊，你怕不怕？
那我不怕，什么藩王郑王的我都不怕那个。
哎，元霸，我问你，天上打雷你怕不怕？
哎，那我怕，那我怕，那不就你管打雷吗？我还怕那个吗？
哎，我告诉你元霸，这十八国藩王里边可有我教的徒弟。
啊，你教的徒弟？你教的什么徒弟？
教打雷的徒弟
啊？有几个？
哎呀，这山上有那么几十个吧，会打雷的，就跟我一样，攥着拳头一张手，咔啦就是一个雷，
是吗？那好，咱回见。李元霸一拨马，我不去了，转身往回就走。
柴少一看，哎，别，你怎么不去？
我不去了。你那好多徒弟都会打雷，我上哪挨雷劈去？那我不去了，不去了。
这传旨官在旁边都愣了。传旨官在远处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往后边看着，一个他俩在那争争扯扯的，那个要往回走。柴少冲着传旨官一摇手，说：“你走你的，没关系。”传旨官继续在前面走。柴少一扯李元霸又回来：“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知道你怕打雷。”我给我这些徒弟们呢，我都写了信去了
啊，写信怎么的？
我告诉他们，我让他们呢每人头上都插一个小黄旗儿，给你做一个记号，到了疆场上你记住，凡属插黄旗儿的那都是我徒弟，都会打雷，你见了他们就躲着走，他们要跟你打你就给他扑到旁边去，不理他们就得了
啊。什么样小黄旗儿？
柴烧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，就这样小黄旗儿。柴烧把这小黄旗儿拿出来给李元霸一看，李元霸一瞧，啊，黄旗儿，对，就是黄色的，白旗儿、黑旗儿、红旗儿、绿旗儿全不行，就这黄旗儿你认得了吗？
我认得了，认得了，黄色我还不认得吗？行，你把这旗儿给我吧，我揣着，我怕到时候我再忘了。
李元霸把他这黄旗拿过来揣他怀里了，作为这个记号。柴少说，你可记住啊，你要是把这事忘了，你要跟他们一打起来，他们一张手咔咔给你几个雷，就把你击得满地打滚。
哎，那放心，这个我什么事都忘了，这事我忘不了。
李元霸跟柴少两个人一路上说着这些个事儿，就往前行进。走一段路啊，柴少就给他提个醒，就提提这小黄旗的事儿。这李元霸对这小黄旗的印象可太深了。第一是恩人不能打死，第二是小黄旗是柴少的徒弟，这算记准了。于是就这样，他们小行夜住，急忙赶路，这天就来到了杨广的御营之外。到在御营外边，传旨官先是往里边禀报，见了杨广一说，赵王李元霸奉调来临。杨广马上吩咐大丞相于文化及带领着满朝的文武重臣出外迎接。这杨广是皇上不能出去迎接了，于文化及出外迎接，这已足看出对赵王的一种隆重仪式了。把李元霸和柴少等人接进了金顶黄罗帐。接近黄罗帐之后，这李元霸先是给杨广见礼，给杨广见礼磕头，磕完头李元霸就说了，哎，我说皇上，你我听说过不去了，有人把你挡住了啊。杨广说，是啊，赵王所以把你请来为朕开路啊。哎，那好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这个只要没有小黄旗就行。好，把这就说出来了。柴少在旁边吓得用手一捅他，杨广没听明白什么小黄旗就行啊，没明白小黄旗怎么回事。好吧，你一路风尘劳苦，先休息一夜，明日再出征。好好，谢皇上。这里杨广安排军营之中的人好好的款待赵王李元霸。杨林呢，马上写了一道战书，用鸣笛之箭由打随营里边射向四平山的众反王的营中。这个时候瓦岗军的营内早已经见到了柴福，柴福那马跑得非常快，可以说昼夜兼程啊，一口气跑到这儿。要想到瓦岗军中去见程咬金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，几经周折，最后终于算是见着程咬金了。见着程咬金，他把柴少这个信还那小黄旗往上一递，徐茂公和秦琼两人一看这封信，大家由衷的对柴少有一份感激呀，心想我们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的弟兄，看来各自在关键时刻都起了关键作用。徐茂公、秦琼早有耳闻，说这个李元霸在太原府跟于文成都两个人比武较量，金锤挂凤躺，把于文成都那对凤翅鎏金躺都给夺过去了，就说明这个李元霸的力量得有多大，被封为第一横勇无敌将、天宝大将军，于文成都都成第二了，可想而知这个李元霸得有多大的本领。一个于文成都，十八国最高级的将领，最能打的英雄，武云赵、武天锡、熊过海三个人跟人家车轮战打了一天都没赢了。说这李元霸要来了，那我们手下这些将官肯定没有敌得过他的。柴少这封信来得太是时候，所以徐茂公接到这信之后，马上就按照他拿来的这个小黄旗的样子就做了小黄旗。那不能说全军上下都插个小黄旗啊，仅限于贾家楼四十六友还有致敬的弟兄，是这个样子。旗做好了，先不忘为喽。那边杨林把这飞鸣敌箭射过来之后，由反王的英中人接到之后呈给王爷。塞北沙托国老英王罗子都先把这个箭收到了，箭上的书信看完了，然后送给都盟主程咬金。程咬金一字不认的给徐茂公看，徐茂公一瞧说，杨林向我们宣战，李元霸准备要带兵出征。这一出征可不是光李元霸，这些天来杨林已经集起了120万随军，兵分八路共同向十八路反王联军进攻，这叫一线开战，八路出兵，向这一阵定胜负啊。 那么李元霸攻打的肯定是我们的主攻方向，就是我们十八国联军的重要部位。徐茂公说，明天我们一早就得十八国的首领聚在一起派兵聚将。徐茂公说，这样赶到派兵聚将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，为了众位将官在征战之时混乱之中不要自己伤了自己人，我们每人头上都插上一面小旗儿，以此为标志。不过这个小旗儿呢，要分东西南北中五种颜色。东西南北有红的，有绿的，有黑的，有白的。中咱们是中，说咱们是黄的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让这十八国的国王联盟的弟兄不会起疑心。如果说我们插那小旗儿，说李元霸看看这旗儿就不打，这十八国国王对咱们得怎么看呢？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跟他妈有勾结？我们怎么联军不是灭大隋朱杨广吗？这肯定就要离心离德了。秦琼说，对，你说的这话非常有道理，明天我们跟大家就这么讲。转过天来一大早天不亮就开始派兵部将，因为知道今天有可能上午李元霸就要出兵。这一派兵部将的功夫，徐茂公当着十八国的国王就说了，说呢，今天这是一场恶战，又是一场混战，杨林统计120万人马和我们共同作战，有可能两军站在一起乱成一团，兵将不分，我们十八国之间各位将领互相并不认识，有时候打来打去容易打乱了。如果说是我们的士卒从衣着上看得清，随军有随军的号坎儿，那么作为将官都是盔甲在身，分不清谁是哪头的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用种小旗儿，以这个小旗儿为记，凡是头顶上插旗的证明就是十八国联军的将官，有插旗者我们就是自己人，就不要互相征战。这十八国国王一听，哎，说的有道理，问军师徐茂公，问元帅秦叔宝，说这旗现做来得及吗？徐茂公说，我已经做好了。徐茂公提前做了准备了，把这五色旗都拿出来了，说我们瓦岗军是中央无际土插黄旗，余者有插绿旗的，插红旗的，插白旗的，插黑旗的，把旗都分下去了，各国国王都拿回去给自己的将领去插上，分完了旗，派完了兵，布完了阵，尤其是告诉前面这三位先锋官，抵挡李元霸的时候要多加小心。这五云赵武天西和熊阔海这三位呀，还真没把李元霸放在心上，心想听说李渊有个儿子叫李元霸，说怎么金锤挂凤躺赢了于文成都，还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，那些人都走了，就剩了瓦岗军自己了。这个时候徐茂公传令，一个一个的过来，把这小黄旗接过去，都要插在头盔之上。徐茂公特别着重点出，这个小黄旗插上可不是别的，李元霸要见了咱们自己弟兄他就不动手了，点来点去点到裴元庆，把这小黄旗往起一拿，裴元庆一笑，这小旗啊我不要。